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徐寿与华恒芳这两位无锡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同是晚清中国首批杰出的科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研制近代化军工兵器、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培养本国科技人才上独具慧眼，勇开先河，屡创第一。为救中华，两人尽致竭力，呕心沥血，成为世人亲近的科技先驱。这一对忘年之交堪称是光耀江南的双子星座。徐寿是无锡惠山区钱桥人，被化学界尊为我国近代化学之父。华恒芳1833年出生于无锡西山荡口，是近代数学大师。他们一起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机动轮船、第一批军舰、工作母机、近代枪炮、火药等，后来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翻译馆，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出版了第一份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他们在造船、兵工、艺术、化学、数学、地学、教育、矿业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杰出贡献。徐寿出生在世代务农的家庭，五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含辛茹苦抚育成人。他自幼认真学习，刻苦读书。青年时代的徐寿接触西方科技器具，聪明伶俐，善学会修，能用，令人惊诧，受到西东荡口官吏华以伦的赏识，由此得识了其子华恒芳。华恒芳同徐寿一样，本着科技救国的思想，放弃科举之途，而醉心于统乎万事万物之纲的数学。在父亲华以伦的支持下，他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自学过去的国子监规定在10年时间学完的9部古算书，又随当地有名的邹安畅学完了9章算术、历算拳法，以及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议的几何原本等。虽然徐寿长华恒芳15岁，但是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成了一辈子的挚友。他们一起钻研当时被称之为格致之学的科学技术，追求国家富强，在科技荒原上奋力开拓，掌握了数学、化学、矿学、汽机等有关知识。华恒芳广交朋友，搜罗群书， 夜以继日的刻苦攻读，积累了深厚的数学功底。徐寿更是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工艺技巧与学到的科学知识相结合，自制了自鸣钟表、指南针、相见仪等多种新奇之物。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长短欢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通更间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里怎一个愁字了。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抵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看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通更间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里怎一个愁字了。
咸丰十一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设局造洋器，全用汉人，为雇洋人。徐寿和华恒芳应聘进入曾国藩幕府，到安庆我国第一个兵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交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自造汽轮。那时中国既没有制造工业，更没有造船工业，怎么能造出轮船呢？但是他们在上海目睹外国轮船在中国内河肆无忌惮，早为不满，因此欣然接受。 定然要制出气轮，扬扬眉，吐吐气，决定由蒸汽机入手造出气轮。于是他们收集资料，在藏书丰富的华恒方家中找到了有关蒸汽机、造船和机械设计图的技术资料。他们从《博物新编》一书中看到了一张蒸汽机略图，就设法到一艘外国小轮船上观察了蒸汽机的运转，大受启发。经过反复的揣摩研究，周密的计算，华恒方绘出了制造的图样，而徐寿和工匠们则用手工工具按设计图样艰难地制出了气缸直径1寸7分、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的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经过多次试验糊糊，就请曾国藩和湘军官员幕僚们观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7月初4的日记中说，华恒方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气灌入桶，桶中三窍，必前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必后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也如飞。高兴地写上了，窃喜洋人之至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鼓励继续奋进，早日完成自造汽轮。汽机模型试制成功之后，他们立即又着手试制一艘小型木质轮船。经过一年的筹备试制，同治2年10月，一艘使用暗轮的轮船也造成了。可由于缺乏经验，船的行驶速度不甚得法，徐寿和华恒方很快便找出了问题之所在，做了改进。12月20日，又请曾国藩亲临观看此船试航。曾国藩登船在长江中行驶，新造之小火轮长约2丈8-9尺，应坐至江中行8-9里，约计1个时辰可行25-6里。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1864年7月，曾国藩的军队攻占南京，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之后，华恒方随军械所迁至南京，和徐寿父子继续从事造船工程的研究提高，终于在1865年又成功制成了我国第一艘使用明轮，以螺旋桨推进的汽轮试制成功，命名为黄鹘号。黄是炎黄子孙的黄，鹘是传说中的大鸟。我国有句成语叫鸿鹄之志，黄鹄之名就表达了炎黄子孙立志振兴中华的爱国热忱。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徐寿和华恒方奉调江南制造局，都担任了制造局委员。曾国藩给他们的任务是举尊与专心相伴轮船。其实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啊，既有了从国外进口来的机器设备，又有了可供造船的大船坞。他们参考国外冰轮的书籍，精心设计载重几百吨的大型冰轮的图样，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大型冰轮完工下水了。这条船长18丈5尺，宽2丈7尺5寸，马力为392匹，载重量达到600吨。船上装有8门大炮、冰舰的气炉、船壳都是自己制造。在上海试航那天，上海的老百姓奔走相告，纷纷来到黄浦江边观看，朝着在江上扬波逐浪的巨轮欢呼雀跃。第二天，上海的中外各种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当天冰舰从黄浦江行驶舟山群岛，第二天又驶往金陵。曾国藩又亲自登船由下关驶往采石矶，对该舰考察冰轮逆水上行70多里、顺水下行129里的时速相当满意。 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且素且稳如此，殊可喜也，命名为田吉，取四海波田，广物安吉之意。后来被光绪皇帝名而改为惠吉号，这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兵舰。此后的十年中，徐寿和华恒芳等专注于我国的兵船建造，不断钻研改进技术工艺，又设计制成了操江号、侧海号、威晋号、海安号、豫远号、金瓯号等一大批轮船。其中如海安号兵船载重2800吨，马力1800匹，配炮26门，可载兵丁500人，是当时国产木壳蒸汽机军舰当中最大的一艘。 徐寿化痕方抱着科技富国强兵的直指，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他们深切地认识到我国科技人才的缺乏。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就必须系统地介绍国外的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因此，他们一到江南制造局，就倡议和筹划江南制造局开设翻译馆，大力进口西方科技书籍和翻译西书。他们延请了一批中外学者从事翻译西方书籍，尽量多地将西方近代科技的书籍完整的、系统地引进中国翻译著作。1868年4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馆。徐寿和华痕方都担任了翻译委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议员可考察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翻译馆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先进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新成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也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徐寿化痕方在繁忙制造工作当中挤出时间进行大量翻译。当时化痕方侧重于数学地学，徐寿则侧重于化学气机等。其中《化学建元》等6部化学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和工业化学知识，为中国近代化学及化学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翻译中，他还创立了用单字表示元素之名和加偏旁以别其类的命名方法，以西文的首音或次音来造字命名元素。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所议定的64个元素汉名当中就有44个一直沿用至今。化痕方不仅是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著作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著书立说甚多，26岁就写出了第一本书学著作《抛物浅说》，后来陆续写出了《开方别墅》《树根树节》等数学著作。有关地学的有《经时识别》《地学浅释》，有关军事学的有《防海新论》等，有关气象学的有《气象丛谈》等。在西方数学的引进方面，先后有代数学、微积渊源等。晚年华痕方在武昌教学之余，继续从事数学研究和著作，出版了《测量法语》《树根树节》等数学著作。光绪2年，他们与英国人麦华陀富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进行科技教育的新式书院，还设有博物院藏书楼供学生实习和阅览，课程开设矿物、电学、测绘、工程、气机、制造等6门。教育上重视基础教学，重视学生实验和直观教学，重视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这对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徐寿博学多才，对家乡非常热爱，蚕桑是无锡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在先检上市的时候，洋商看准先检不易保存、农民急于出售的心理压价收购，他对此非常气愤，研制成了烘检灶和骚丝机。仅此一举，当时无锡农民一年就可增加300多万元的收入。华痕方一生的后30年，除了继续译著之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883年期间，出任格致书院董事会中方董事。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这是一所模仿外国建军方法而设立的一所新型的陆军学校。华痕方应聘在此讲学。直到光绪18年，湖北巡抚张之洞和湖南巡抚谭继寻在武昌建立新型的自强学堂，特地到上海礼聘年近花甲的华痕方，主讲两湖书院的教学课程。徐寿在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之后，清廷赠予“天下第一巧匠”之匾，但是他从未悬挂过， 不求名利，终身不渝。光绪十年，病逝于上海格致书院，终年67岁。光绪28年，华痕芳因病逝世，终年69岁。光阴逝去，岁月荏苒，两位无锡籍科学先驱为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永留史册。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 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